欲心呢、啊、尤其是我们欲界的众生啊，都是有这种爱欲心的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淫天阿修罗都是有这种啊欲心的啊。这个到了舍界天以上的人才没有欲心，他们因为有这个三昧落，有三昧落呢，他这个欲心呢、啊、就不齐了。但是这个舍界天上的人呢，他原来也是欲界天的人啊，也是欲界的人，在欲界他能够放下这个欲的事情了，他能够专心的修修禅定，那有长远心，慢慢的才能成功啊，就得到了舍界定。得到舍界定以后，他就没有欲心了，但是他还是欲界的人。他没有死以前，没有生舍界天以前，他还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如果他自己不谨慎呢，他要放纵的话，这个欲还会有的，还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还有可能为大水所漂，为这个欲啊，这个爱欲的水所漂啊，所漂动的。那么呢，这件事呢，我们讲一个故事哈。这个在这个故事在出在大智度论上面哈。这大智论说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啊，就成道六年以后，他才回到他的祖国去看他的父亲啊，就是回到迦毗罗卫国来。回到这里来，净饭王请他吃饭呢，然后佛在家的时候还有一个太太啊，有个妇人就是耶稣陀罗，他也请佛，请这些佛的弟子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啊，就预先准备了一种叫用药制的叫欢喜丸，一种药哈，用这种欢喜丸来供养佛。那么耶稣陀罗的意思啊，就是希望佛能回家来啊，希望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件事，佛这个吃完了饭呢，说讲一段佛法以后啊，就是带领诸比丘啊，就回到精舍去了。回到精舍去了啊，那么耶稣陀罗的意思，认为啊，这个欢喜丸有这个作用要发动了啊，佛就会回家来的。那么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佛一直的也没有事，没什么事情。等到第二天诸比丘啊，这一天没有人请吃饭，那么他们就托钵乞食啊，就听到街上有人议论这件事，说耶稣陀罗啊用欢喜丸啊来迷惑佛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些比丘就回到庙里边呢，也就报告佛。佛说啊，我以前呢没有修行的时候啊，他能迷惑我，现在不可以了啊。那么那个诸比丘就问佛说，以前是怎么情形呢？佛说啊，说是在久远久远以前呢，在这个山里边呢，有一个仙人啊，就所谓神仙啊。这个神仙呢，也就是刚才我说过啊，他能够啊放下人间的呀、啊、这个五欲之乐，得到四禅八定了啊，他就有神通了。那么就在山里面生活，不到人间来的。但是他在山里的生活啊，他也从常会看见这些野兽的这个鹿啊，这个雄性的鹿啊和雌性的鹿啊交合的事情看见了。看见呢，他心也会动。动他在啊这位小姐的时候啊，他就流出来一些 体内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为这些母的鹿啊，就到来吃了，吃这种鹿，吃了呢，这个业力的不可思议啊，这个鹿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那到了多久以后啊，就生产了，产出来是一个人。那么呢，这个鹿也知道这件事，就到这个仙人的旁住的地方的旁边呢，产出了生产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足啊是鹿的足，但是其他的部分呢都是人，而头部有一个角，有一个是一角仙人啊。那么呢，这个仙人呢知道这个小孩是他的呀，他就抚养他。慢慢的长大了啊，他就叫他读书，叫他求禅定啊，也是得到啊五种神通了。但是有一天下大雨啊，这个下大雨啊，这个路上泥泞啊，特别的滑啊。他这个足是鹿的足啊，就是站不稳呐、啊。这个鹿是四个足嘛，这个人是两个足啊。所以站不上山坡的时候站不稳就滑倒了，滑倒了他的身体啊，就是这个足啊受了伤，受了伤呢他就有点愤怒，他就咒怨了12年不要下雨。我们平常的人你这样咒怨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神仙有禅定的人呢，他咒怨就有效，那么呢天就不下雨。天天不下雨，时间久了，大家生活就受到影响了。说国王就为这件事啊，很忧心的呀，就是召集了很多的人呢开会，说是怎么办法呢？就有人报告说山里面有仙人发了这个恶愿，要12年不下雨。那么国王说呀、啊。是一年不下雨就受不了，要12年还了得，所以怎么办法呢？谁能有办法啊？能够破除他的这个怨的力量，能够下雨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女人哈、啊，有一个名女人就对来到国王这里说：“我有办法哈。啊”说是你有什么办法呢？说是这个仙人他是人呢，他是天呢，他是天神呢。说是他是一个仙人呢，生的一个人，只要是人就有办法。他那么好，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做成功。他就召集了500个美女。是又做了很多的欢喜丸啊，弄了很多很多的酒，那么用这个车，很多的车就把它送到山里面去，就在这个仙人住的旁边打一个茅棚，大家在那住。那么这个一角仙人也就出来呀、啊、有时间也会出来，就看见有很多的女人在这里、啊、那么大家就见面就打招呼。大家伙，那么这仙人就说是你们这个皮肤啊，为什么这个身体长这么肥满哈、啊？皮肤长得那么细致呢？那么这些女人说我们是做善事做太多了啊，是那个上天给我们好的东西吃，所以这个身体是这样子。所以有什么好东西吃呢？就是有这欢喜丸啊，有很多很多的吃东西。是不是我可以不可以？是不是你也可以吃？那么就请他到屋啊，到这个房子里边，请给他东西吃，给他吃，喝饮酒啊，又吃这一欢喜丸啊，又互相的去啊，渐渐的谈话。那么慢慢的，他这个欲心也就重了了。那么这些，那么也就有了淫欲的事情。这样子呢，他的禅定就破坏了，禅定破坏了啊，就下了大雨啊，下了7天的大雨，立刻这个旱灾就解除了，解除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就这个仙人和这些女人在一起又继续住了7天呢、啊。 那么所吃的这些好东西也都吃光了，没有了。那原来这仙人说什么说没有了怎么办呢？他说是有办法，在城市里还有，我们一同回到城市里去。那么就回到城市去见了国王。见了国王以后，国王也很恭敬这个仙人呢，给他一个住处啊，请他做大臣。但是住了不太久啊，他就心里面不快乐。国王问他为什么不快乐呢？说是啊，我欢喜回到山里面过那个生活好，不愿意在人间呐、这种无欲的境界。国王也就随顺他，又把他送回到山里面。那么他回到山里面去啊，他要继续的修禅定，不久又得到禅定，又得到神通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故事给诸比丘听，最后的结论呢，佛说那个仙人是谁呢？那个仙人呢，就是我，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以前的凡夫时代的时候是，啊。那说那个名女人是谁呢？就是现在的耶稣陀罗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用欢喜玩意啊来迷惑我可以，现在不可以了。那么这可见呢，这个要为大水所漂啊，不用说我们凡夫，我就是仙人都为大水所漂啊。这个但是要是有禅定的人在人间死了，升到舍界天以上呢，就没有这个事情啊，人间的这个欲不能迷惑他的。但是到了舍界天上的人呢，他也会死亡的，死了以后又回到人间来呢，那他还是会有欲，不过比人能轻一点啊。现在说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记得浅处。所以要是我们能够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够灭这个烦恼的水啊，是令我们得大解脱的。是要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具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舫，飘堕罗刹水果，其中要有乃至一因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因能界的解脱罗刹之难。这是第三段呢、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能救这个风的灾难啊，所以要有百千万亿众生啊，这不是少数，这么多的人为求金银啊，这底下一共是七宝啊，金银琉璃车具玛瑙珊瑚琥珀啊珍珠，这个为了贪求啊，这么多的珍宝啊，那么就到大海里面去，因为大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的。那么有这么多的众生到大海里面去求宝，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假使黑风吹熄船舫，那么到大海里边，有的人也很顺利的就求到宝了，就回来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灾难，什么灾难呢？假使黑风，黑风呢，就是啊，在台湾说是台风，在香港说是飓风了、就是有很多的云呐、看没有阳光啊，就是天地都是昏黑的哈，是风是黑的。吹熄船舫，这个黑风，这个飓风可是不得了哈，能够吹他的船舫啊，飘堕罗刹水果，就是飘到这个罗刹鬼的世界去了。这个罗刹鬼居住的地方就是海里面的岛子，海里面的岛子哈。这个罗刹鬼，罗刹翻中国话翻个可畏，就是很可恐怖的，叫可畏鬼。或者翻个暴恶鬼， 啊，这个鬼非常的恶啊，不是饥饿的恶，是善恶的恶啊，非常的恶这种鬼。这个鬼呀、啊，他也有男女啊，有女罗刹鬼，有男的罗刹鬼。男罗刹鬼也好，女罗刹鬼也好啊，都是吃人的啊，他。就像我们人呢，会杀猪宰羊，要吃这些，吃这个禽兽的肉。这个罗刹鬼也吃人肉的，他认为人的肉也是很香的哈，所以他要吃人肉。吃人肉啊，这个男的罗刹鬼呀、啊，是很可恐怖啊，他的相貌也很恶，人看见了也很恐怖。但是女罗刹鬼不同啊，女罗刹鬼是非常美的，所以在经论上提到这个事情呢，所以有的人到大海里面求宝啊，遇见女罗刹来就不想回来了，就留在那里了。但这个女罗刹呢，她也是吃人的啊，经论上说那个情形能住一个时期啊。那么这个女罗刹她也爱，因为这个男的罗刹鬼非常丑陋啊，可畏。但是南阎浮提的人的相貌比罗刹鬼美一点呢、啊，所以这个女罗刹也欢喜、啊。但是最后呢，她也是把这个人吃掉了，就剩了骨头了。那么这个求宝的人到了大海里面，微风所吹呀、啊，飘堕到罗刹鬼国去、啊。那么就是没有命了，是特别危险的事情。其中要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只有百千万亿众生，其中要有一个众生啊，有一个人他是相信佛教的，他能够称扬能够念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呀，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那么这些人呢，就都会解脱罗刹鬼的灾难了。那么这是观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哈、啊，所以能够解脱罗刹鬼的灾难。这个有一个故事啊，说到有500个商人呢、啊，那遇见了罗刹鬼呀、啊。那么这500个人里边呢，有一个人是不信佛教的哈，那499个人都是相信佛教的，大家都念观世音菩萨哈，念观世音菩萨，这个罗刹鬼呀、啊、就看不见，这499个人都看不见，但那不相信佛教不念观世音菩萨那个人呢，他说这是迷信，你罗刹鬼要来吃我们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相信，他不念，他不念呢，罗刹鬼就看见他了，啊，就把他抓去要吃他。这个时候他也害怕了，也念观世音菩萨呢，那么就罗刹鬼又不敢吃他了嘛，也就不见他了。还有这么一件事，这个所以皆得解脱罗刹之难。另外有一个故事说到嘛，是有一个国家呀、啊。和这罗刹鬼相邻啊，相为罗刹鬼国相邻啊。那么这个罗刹鬼常到这个国这里来呀、啊，捉银呢 来吃啊。那么这个老百姓有这样的苦恼，就报告了国王啊。那么国王呢，就是想出个办法来呀、啊，和罗刹鬼商议一下。那么就是和什么商议呢，就是说我们每天送一个人给你吃，你不要来捉来啊。罗刹鬼也就同意了，这样子呢当然要排除次第来。有一天呢，就是排到一人家嘛，只有一个儿子，要是把他的儿子送去了，他就没有儿子了啊，所以就向国王要求啊派别的人去，国王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了，一定是要你要去了。但是他家是相信佛法的呀，他就告诉他儿子念观世音菩萨，他父亲把这儿子送到罗刹鬼那个地方去了，他告诉他儿子念观世音菩萨， 果然是第二天他父亲去看呢，他的儿子还在那里没事，那么就把他儿子领回来又报告了国王，国王就通知全国大家都念观世音菩萨呢，罗刹鬼就不敢来了。还有这么一段的传说啊，所以接着解脱罗刹之难，这个我昨天曾经说过啊，就是我们因为内心里面有烦恼啊，有贪心，有嗔心呐、啊，有高慢心，有疑惑心，有嫉妒心，有种种的心呢、啊。因为有烦恼，所以就会做错事啊，就会造罪，有了罪就会受果报啊。凡夫就是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怜悯我们呢、啊，受果报，观世音菩萨尽可能的想办法啊，来救护我们，使令我们呢、啊、不受苦啊。那么呢、这件事呢？要是在全面的佛法来看呢，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哈。这个观世佛菩萨的慈悲心呢，看见众生受苦啊，当然是这个慈悲心是很深的啊，同情我们，救护我们。但是在菩萨的心情上看呢，救护了你这样的灾难以后，并不保证你以后没有灾难的，因为我们的罪还是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罪的呀。所以呀、菩萨就得要另想办法的哈，那就是下边文的意思，就是要为他演说佛法，使令我们修修佛法，去断除一切烦恼，不要再造罪。这才能够根本地解决一切的苦难的呀。如果我们不去修修佛法，不修修啊，这个进一步的修修戒定慧啊，这个苦难是没有个完的呀，一个苦难一个苦难的没个完的哈。所以这个在佛菩萨那方面呢、啊，一定要宣扬啊深一层的佛法，才能根本地救护一切众生的，才能根本地救护一切众生。那么我们佛教徒啊，相信了佛法以后啊，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个意思啊，我们应该努力地啊，修修啊，解脱生死的法门，才可以的。如果不这样修修啊，深一层的佛法，只是做一点散乱的功德呀、啊，还是不行的呀、啊，问题还不能解决的呀、啊。所以这上面说，世诸因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一世因缘名观世音，这是无尽意菩萨，请问这个问题，什么因缘呢、啊？什么理由名之为观世音呢？现在这个佛说到这里呀、啊，这总结一下，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呀、啊，所以名字为观世音啊，是这样的原因的。是要夫有因，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知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这是、啊、第四段啊，第四段是要夫有人，是要债又有人呢、啊，临当被害，就是临他、啊、就在被杀害的时候，或者是、啊、自己呀、啊、犯了国法啊，为国家的法律的制裁呀、啊，要被杀害。或者是完全自己没有罪，那么冤枉的被杀害啊，或者是、啊、其他什么原因啊被杀害，你这个人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呢，彼所知刀杖寻断断坏啊，那么那个杀害者他所 着持的那个刀，或者用刀来杀害，或者是啊用杖来杀害，寻断断坏，寻是利可以的哈，利可以的那个刀或者杖啊，就一段一段的就坏了，不能杀害这个人啊，而得解脱。那么这个人呢，就解脱了啊，就没有被杀害的苦恼了。那么这也是一种啊刀杖的灾难。但要说是被政府杀害是一回事，也有是被贼杀害的事情啊，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种灾难呢，观世音菩萨当然也是能够同样的能够救护他。那么这个是有，也是在《高僧传》上啊，也提到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位姓孙的，也是在南北朝时代，也是北魏天庭年间呢，有一位姓孙的哈，叫孙敬德，这个也是相信佛法的哈，他家里边呢是供观世音菩萨的像的哈。他也常常念观世音菩萨，是念普门品的。但是他有一次出门去做事情啊，被土匪捉去了。土匪捉去了，就把他捆起来要杀他的。杀他，因为他是念普门品嘛，所以他知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个土匪用刀来杀害他，就是寻断断坏，就是有这种事情。又后来又换了别的刀，也还是寻断断坏。那么呢，这是有事实，是这样子，而得解脱的。另外有一件事呢，就是在唐太宗的时代啊，我们佛教里边当时有一个叫法林法师啊，法林法师。就是佛法的法啊，林是在日月旁加一个双木林啊，法林法师。这个法林法师啊，这个人非常的有学问啊，有辩才的一种人。他对于我们中国的道教啊，特别的有，也是有研究啊。那么这个唐朝最初啊，这个是李渊是做第一个开始第一个皇帝啊，唐高祖。在这个法林法师的传上看呢，唐高祖原来是信佛的，他是信佛的哈。他初开始啊，要想要打倒隋炀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向佛菩萨祈祷过，他是希望三宝啊，佛法僧三宝啊，能够保护他，能使令他能够成功啊，他能够统一中国，能做皇帝，他可以弘扬佛法。他最初开始的时候有这种事情，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后啊，有一个叫做傅毅啊，傅毅这个人。这个傅毅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学问的人哈。他当时在唐高祖的部下做太史令，他是曾经做过道士的，所以对佛教很不欢喜。他就向这个唐高祖建议啊，把佛教啊送回天竺去，所有的这个出家人都叫他们还俗。他就出事说了多少个理由的，这理由这个时候啊，我们佛教里面这个法林法师啊，也就是写出了一大篇的文章啊，来反驳这个傅毅。反驳傅毅，这个唐高祖看见了法林法师的文章呢，也讲得有道理，就把这件事就不提了，就算了。但是后来的时候， 终究是对佛教还是有的影响的哈。这个汤高祖下令啊，只留少一部分的出家人，其他的都要都逼排他们还虚的，有这种事情。后来这个唐太宗做了皇帝以后啊，就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一种形式，是什么呢？就这个道寺里边呢，他看见了法林法师的文章里边呢，有谤毁啊老子的地方，有谤毁老子的地方啊，他就向唐太宗啊告状了。唐太宗是勃然大怒，就是啊，就下令要抓这个法林法师。法林法师听到这个消息啊，不用你抓，他自己就来了。来了的时候啊，那么呢，一开始呢，是唐太宗是啊，派他的几个大臣呢、啊，来审问这个法林法师。但是法林法师是特别有学问的人，你不辩不过他的啊。后来这个唐太宗啊，就直接来审问他。审问他，我们呢长话短说哈，直接审问他怎么问呢？唐太宗说啊，说个你知道我是姓李的呀，那么。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老丹，老丹是姓李，是我们的祖宗啊，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法林法师啊，你不可以毁谤道教，道教是我的老祖宗啊创立的，他是高过佛教的，所以唐太宗曾经下令啊。是这个要是集会的时候啊，这个道士要在前边，这个佛教的僧尼要在后边的，下来这个令的。那么现在唐太宗亲自审问这个法林法师啊，法林法师就对这个唐太宗说，说是啊，陛下啊，能尊敬尊重赞叹呢、啊、自己的祖先，这是对的，是的啊。那么呢，但是啊，你因为老丹的他姓李啊，和你这个李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李是哪个李呢？这个中国在隋朝以前是南北朝时代。就是北魏这个拓跋氏的李啊，拓跋氏翻到中国话就是翻个李啊，这是他那个是这个法林法师传是这么说，是那个李，这个老丹的这个李啊，和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李，所以他是怎么个李呢？你听我给你介绍。这个法令他是说这个敦煌宝录这本书上啊，说到这个老丹的事情，这上面说老丹的父亲呢是姓韩，他并不姓李，在他父亲姓韩呢，名字叫谦，叫韩谦，是这个人呢70多岁了啊，他很贫苦，也没有太太，没有太太，但是他的邻居家啊，邻居家叫做一寿氏啊，这个邻居是叫做一寿氏，他家里头有一个老的年纪大的一个婢女，这个婢女啊和韩暹呢的野合，就生的老子，生这个老丹。老丹为什么姓李呢？因为是在李树下生的呀、啊、所以叫做李，姓李，是这么一个李呀、啊。所以你姓那个李不是这个李，这个这时候唐太宗勃然大怒哈，你贿赂我的先人呐、啊，是这个用头发来数你的罪都数不完的，说是这样子，说是你的书上啊说啊，念观世音菩萨呢， 是用刀来砍呢，不，你刀不能伤。说现在我限你七天呢，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到第七天的时候，我用刀来砍你的头，看能不能砍断。这个唐太宗下令是这样子，然后就把法莲法师放在牢狱里头了。放在牢狱里头，这个法莲法师啊，当然他是会念观世音菩萨，我也相信他是能念观世音菩萨，但是他呢心里面呢也很悲痛，他就写出来四句话啊，就是草命如悬鹿，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命啊像草似的，不是那么贵重啊，如悬鹿，就像那个露水呀、悬在那个草的叶上啊，太阳一出来呀、就没有了，但表示这个命很容易就死掉了，这样意思。是轻声泪转盆啊，这个轻就是轻微，就是小的意思啊，这个小小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呢、是很小的呀。泪转盆就和那个盆草相类似的，这个盆啊，在我们的北方啊，中国的北方的这个山野里面长那个盆草啊，好像是一个圆球的样子，到秋天的时候这个风一吹啊，这根就断了啊，这个圆球到处滚到处跑，这叫转盆，泪转盆，就是也是很微贱的，一点也不贵重啊，这表示人的生命啊很不值钱啊，很都是无常的啊的意思。那么这个老病死，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所觉明月夜啊，那么有什么呢也需要特别啊伤心的，有什么地方啊特别值得伤心的呢，就是这一句话啊，所觉明月夜难与古人同。就是说伤叹的最悲伤的呀，就是明月夜，这个明月夜或者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这个明月比喻自己的心，这个夜比喻自己的无明啊，我修销佛法我还没得圣道啊，我的这一念心呢、还和无明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到这个危机啊，这个生命危机的时候啊，这个心里面有点不安啊，七天的时候过几天要杀死我呀、心里头很不安啊，就是很悲痛啊，难与古人同，很难呢和古代的高僧啊相比的，古代的高僧啊修行成功了啊，有了圣道在心里面的时候啊，那个生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是不在乎这件事的。那么这表示他现在心里很不安，也表示惭愧的意思。那么呢因为特别悲痛啊，就忽然间呢、就有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来了。其实呢就不是平常的人，就对他说了，说是你既然是能为了佛法助世，你不惜自己的生命好来保护佛法，名位是反正默默中有很多的很多的保护你的人呢，很多人来保护你，就是很多的护法善神来保护你的哈，是你不需要有特别的顾虑。说了这几句话呢就不见了，这个人就不见了。不见了他这时候心情稍稍有点安慰。那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啊，唐太宗就派一个人来问他，说是七天前这个陛下告诉你念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念到第七天了，有什么灵验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法莲法师说啊， 说是自从这个隋文帝，隋文帝还算不错的呀，隋炀帝呀，把中国搞乱了啊，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呀，哈，大家都像在水深火热之中，很苦恼。那么我们的这个陛下出来以后啊，平定了天下啊，那么呢，令老百姓免离了这一切的灾难呢、啊，能够安居乐业。这样来说，陛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在七天我没有念观世音菩萨，我就念陛下，他就这样讲。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又说出几句话来，说是我写出来的这个文章啊，贬斥道教哈、啊，贬斥道教，赞叹佛法都是有根据的。要是我有一个字我说错了，皇陛下杀死我，那是我咎由自取哈、啊，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哈、啊？要是皇帝呀、啊，能够讲道理哈、啊，那么呢，我再不损一毛。就像普门品有这句话，不损一毛，就不，我连一个毫文一个汗毛都不会受到伤害。要是国陛下不讲道理，我有夫尸之痛。他就说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个人就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以后，就报告了唐太宗。唐太宗看完了这句话呢，心里很快乐，那么就叫命令这个法莲法师去见他。见他的时候，唐太宗对他非常的有礼貌，对他很客气哈。那么唐太宗这时候说了自己的良心话，他说我啊，什么叫做佛教，什么叫做道教，这两个教吧，谁大谁小，我实在我不懂，请你再重新对我讲一讲，就请这个法莲法师。反正还是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大段哈，说了一大段以后，唐太宗就把他释放了，就因为他没有罪就释放了。那么但是唐太宗周围的人呢，认为这不可以释放啊，他对陛下一点都没有礼貌，说有很多回辱的话，一定要杀掉他才可以。这是他的周围的人说。唐太宗说他说的话，他写的文章啊，我都好好注意读过，都还是有根据的啊，不能说他不对。现在就是这样好了，就是不准他在长安住，把他移到了宜州去，宜州就是在四川附近的地方去。那么这是这个法莲法师传也这么一件事哈、啊，这可见呢，这个法莲法师为了护持佛教，不惜生命。最后唐太宗下令要杀他，他念观世音菩萨七天呢，果然是不损一毛，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事。那么这也可以看出来呀、啊，就是、啊。要夫有人临当被害哈，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知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那么法莲法师这个情形呢，根本就没有杀哈，所以也没有这个寻断断坏的事情，那么当然就是解脱了。这可见呢，这个。